其实今天很特别，今天是2017年最后的一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在一年将尽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这个是神的恩典。不知道大家在你们的心里面有什么要感恩？其实一年365日，如果你要去数算神的恩典，真是多不胜数。无论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够一家人齐齐整整健健康康，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有些事我们以为是当然，但是呢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当中，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控制。今天我很想以诗篇65篇来作为我们在2017年最后一天，我们对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会将诗篇65篇分成三部分来读。我先请弟兄读1到4节，然后姊妹读5到8节，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读9到13节。我们先请弟兄读1到4节，一起啊。神啊，在锡安人都等候赞美你，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来就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有福了，我们要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姊妹，拯救我们的神啊，地极和海角远方的人都倚靠你，你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我们一起读啊！你眷顾地，降雨使地大大肥沃，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他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泥沟，浚泽泥脊，旱林使地松软，其中生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了油脂。你以恩中小山以欢乐为束腰，草场的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个福分，可以回到你的家里面来敬拜你。求你就亲自向我们说话，无论讲的听的，求你都用圣灵去高抹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又按着你的心意而行。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诗篇65篇是一篇的赞美诗，作者是大卫。因为诗篇开首的时候，在第65篇一开始的时候，未进入经文之先，那里有这样写的，他说大卫的诗歌交予领奖。诗人一开始的时候就说，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等候这个字的原文呢，是静候在神前面的意思。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去赞美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应该是很热闹很热烈的，但是诗人呢却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他说，当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去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先来到预备我们的心，我要安静预备我们的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管弦乐的音乐会？如果你听管弦乐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呢？当那些管弦乐通常呢，当我去到一个的乐章最高潮的时候，最激烈的时候呢，它都先是一段什么很安静、很柔和的音乐， 去预备呢听的人呢去进入这个呢高潮里面去澎湃。诗人提醒我们，原来当我们来到去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来到去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去赞美神，我们是要先去检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以致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用一种真心衷心的来到态度来到去赞美神，而不是人赞美我又赞美，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赞美。就好像今天是2017年12月31日，今天是今年最后的一天，你会不会安静在神的面前真的思想一下，今年神在什么的事情上面带领你，神怎样带领你，以致你去赞美神的时候，你是真心衷心的来到去赞美神。诗人提醒住在锡安的人说，他说向神所许的愿也要向他还愿。不知道你有没有向神许过愿，但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会向神许愿，特别是当我们去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这些事情带到我们都不能够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祷告求神去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许愿是祷告的一种，向神许愿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觉得好像很陌生，但是当你读回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圣经里面有很多人，他们都去到神的面前来许愿。就正如雅各当他要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的追杀的时候，他要去到他舅父拉班那里来到去生活，当他去到伯特利的时候，在那里向神许愿，他说，神啊，如果你赐给我有衣有食，有一天我可以平安这样回到我父的家的时候，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大家去读这个的撒母耳记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女子叫做哈娜，当她去到这个的以利的地方，去以利那里去祷告，她怎么求神？她求神看顾她的困苦，因为她没有儿子，被人耻笑她。她求神赐给她儿子，她说，如果神啊，你赐给我个儿子的时候，我就愿意将我这个儿子来到去献给你，在圣殿里面来到服侍你。后来神真的赐了个儿子给她。当她的儿子戒奶之后，他就带着撒母耳上到去以利那里，将撒母耳交给以利，来到在神的殿里面来到去服侍神。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他说如果你许愿，我们一定要还愿。在传道书5:4-5那里这样讲，他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所以大卫在提醒我们，他说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曾经立愿，我们就要偿还，我们不要呢不还愿。跟着诗人教导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在这里诗人让我们看到他在三方面经历到神。第一方面，大卫经历到神的是他是赦罪的神。由于神成就了诗人的许愿，所以在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来到称神为听祷告的主，并且诗人认为所有的人都要到神的面前来。所有的人在这里是指一切的人，包括以色列人、今日的信徒，甚至到是世界上面所有的人，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去到神面前呢？因为诗人明白，人在世上的生活总会面对大大小小我们不能够面对的困难，我们都需要帮助，而我们的帮助是唯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当大家今天走在街上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人的面是怎样的呢？特别是香港，你觉得那些人的脸是笑啊，又或是目无表情啊，又或是苦口苦面的呢？我记得呢，看过一个联合国研究的报告，特别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讲这个世界的快乐指数。那当时呢，两年前，香港的排名是排72，比2013年的时候呢，是跌了 几个位的。那相对于在我们附近的台湾呢，他们的排名指数比我们更高的，台湾34。但是最大的原因，为什么香港人的快乐指数没有台湾的人快乐指数那么高呢？这样台湾人的生活指数比我们低。台湾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呢，他出来社会工作呢，我记得几年，在两三年前看无线一个的节目，讲到一个时节目，讲到这个的台湾的大学生的生活情况。他说台湾大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呢，出来的人工是多少呢？这样他说中位数 22K， 即是22,000台币。那22,000台币即是多少港币啊？5,500左右，一换四嘛，现在是大概大概是5,500左右。所以其实 在台湾来说，大学生毕业之后呢，其实出来社会都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他们仍然觉得他们生活很悠闲，他们喜欢做自己的事。我甚至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女儿在台湾，我们去到师大附近呢，我女儿说要吃鸡扒，那去到一间叫做博士鸡扒，我买鸡扒。那原来那次在新闻里面都提到，原来什么那间博士鸡扒的老板就是真的在台湾读完博士，他什么都不做，他就开一家卖鸡扒店。他说 我赚够就行了，开心生活就行了，我宁愿可以跟家人一起生活。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很多时候人类被很多东西来到去捆锁，以致很多时候我们很不开心，我们觉得很大压力。人很需要神的帮助，但是什么人有资格去到神的面前？诗人很快的来到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是罪人。诗人说罪孽胜了我。罪孽不是一些抽象的观念，而一种很具体与罪有关的行为，包括言语或者做事。有时候当我们心情不好，我们会骂人，或者我们很多时候对于我们身边越亲近的人，我们越容易说一些令到他很伤心的说话。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有时候我们会想不劳而获，这个是我们的罪。有时候我们放纵自己，这个是我们的罪。特别今天手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少，但有些人呢，手机不是我们就是通讯，包括是娱乐，包括我们玩游戏，甚至到手机不离不、啊、即是手机不离手、啊、我记得我太太曾经试过一天走来跟我说，哎呀好，今天很不行啊，我什么事啊，我忘记带手机，我忘记带手机，恭喜你咯，今天可以安静一点咯，这样。我说不是啊，当没有手机的时候我很不安心的，怎样这样。我说有什么问题啫，以前的人都没有手机的，都是这样过。但今天呢，我们真的发觉人人都是手机 機不離手，連到小學生都一樣機不離手。其實最大的問題，有時候我們被一些東西去控制了我們的生活，以致到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落在一個什麼境地裡面。詩人不單止他自己深知到有罪，他還意識到周圍的人同樣犯了很多的罪。神是聖潔的，罪是會使到我們跟神來到隔絕，使到我們不能夠去到神的面前。不過詩人並沒有很絕望就停在這裡，在第三節那裡告訴我們，他說至於我們的過犯你都赦免。神是怎樣赦免我們的罪的呢？神赦免我們的罪，他是付上了一個極大的代價，因為神將他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賜過給我們，他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死十字架上面。所以神對我們的救恩不是免費，是絕對是一個重價的恩典。但令人感觸的是，很多時候當我們信了之後，我們就覺得這個恩典好像不是很珍惜，我們不是很看重。就好像今天很多的媽媽，她們很辛苦辛勞在家裡面來到照顧家庭，每天辛辛勞勞煮好飯等子女回來吃，洗好衣服等子女沖完涼之後 有乾淨的衣服穿，執好屋企，讓家人回來的時候可以享受一個舒適的家。但很多時候呢，我們作為子女的呢，我們卻是不懂得去欣賞媽媽在這方面為我們所付出，我們不懂得去珍惜媽媽所為我們擺上。其實作為子女，我們要知道媽媽為什麼要這麼辛勞，是因為她對我們的愛有一份深厚的愛所致。同樣神都是一樣，神愛我們，祂願意將祂的獨生子賜過給我們，為要洗淨我們的罪。所以我們要珍惜神給我們的恩典。詩人在第四節又指出怎樣才是一個有福的人，他說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在今日很多时候，香港人认为怎叫有福呢？就是我一层楼，最好是公园，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话多过一层，可以呢将来退休的时候有一层收租一层住，挺好的。又或者有些人认为什么叫有福呢？我工作能够赚到钱咯，我的薪水可能有六位数字都这样。记得我女儿有一次跟我说，她就说阿爸你知不知道我的同学呢毕业两年她就储到100万。我说你好羡慕吗？她说都挺羡慕的。这样我说但你知不知道她储100万这两年她怎么过的呢？她要好悭，可能她自己出了粮之后当然真係啊節黑啊啊黑啊，即係節衣縮食咁樣咧，先慳到嗰200万。其實呢啲人佢哋咁樣去付出嘅時候，佢哋都付好大嘅代價，佢哋要面對好多嘅壓力。聖經裏邊所形容有福嘅人，從來佢哋嘅焦點都唔係喺今世嘅事物上邊，而是指向和神的关系上面。好像诗篇31篇那里这样讲，他说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然后诗篇84篇第12节那里又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是有福的。诗篇94篇12节有这样讲，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 是有福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不是有福，有人教，有人管，我们觉得什么很没有自由。特别是今天一个讲求自由的世代，个个都觉得我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我喜欢怎样就怎样，这个就是最好的。但是诗人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有神的教导，有神倚靠，有神去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就是一个福。在这里是不是神只是关心属灵的事，而不关心我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呢？不是的，只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先处理好属灵的需要，重建我们和神的关系，比任何一件的事情都来得重要和优先。而且当我们先解决罪的问题，要付出了代价相当的巨大，是神先为我们将祂的儿子的宝血来到去洗净我们的罪。因此诗人在这里说，神所拣选可以亲近祂的，住在神的殿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神的院子是象征神同在的地方，就正如旧约圣经，当约柜，当这个的会幕在哪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那里，他们觉得神与他们同在。当以色列人搬到耶路撒冷，圣殿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神与他们同在。但很可惜，以色列人只是看中什么，慢慢看中那个地方，不是看中那神。他们认为我们有圣殿的时候就可以了，反而他们很忽略和神的关系。今天我们是怎样呢？我们看重的是不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上的需要，神是会看顾。诗人怕我们误解，所以他说，愿我们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知足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和日常生活的一些食物连在一起，也都可以用在指导人的寿数上面。和神亲近的福气其实不是单单指导就是救恩，也是同时指我们得着神。保罗在罗马书八章32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有了神其实就有一切，只是我们往往以为有了神还不足够。就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神怎样带领他们过红海，怎样来到进入这个旷野地。但是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埋怨神，他们没有食物，他们又埋怨神。当你有食物了，没有肉食的时候，他们又埋怨神。但是神他是不断的供应，神让磐石出水，神让每日天降玛拿，神又让每个礼拜有鹌鹑飞来，让以色列人有肉可食。这些岂不是神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对他们的看顾吗？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体会到，其实原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神都在看顾着我们。有人曾经这样说，他说在救恩的事情上面，信徒愿意来到相信神，但是在生活的层面上面，我们却是往往信不过神。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写照？诗人给我们看到神是一个赦罪的神，他更加让我们看到神也是一位大能的神。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应允。从应允这个字，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之后，神不是充耳不闻，或者听了之后置之不理，神是会回应我们。诗人用了诗人的经历，是经历神是用了两样东西来形容神怎样去应允他。他说第一方面是充满威严，第二方面是秉公义去应允他。充满威严，即是说用令人惊讶的作为。究竟什么惊讶的作为呢？神又怎样按公义应允他们呢？有一些的圣经研究学者，他们认为诗篇六十五篇的历史背景应该是和撒母耳记下第21章7-14节那个背景是相连，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正是面对着3年的饥荒。让我们先去了解一下3年饥荒是一个怎样的日子。我们住在香港的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饥荒，是吧？我们最多是参加饥紧三十，30个小时不吃东西，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挺大的饥荒。但是3年的饥荒呢，是一个不可以轻看的日子。记得在上个世纪60年代，1960年左右，中国曾经闹过饥荒，当时很多人走难来到香港。香港在战后大概只有60万人口，但是1960年之后，香港就变成一个有400万人口的地方。原因因为国内闹饥荒。据说当时这3年，大概由60到62年这3年的饥荒里面，全中国差不多有1000万人饿死。当然有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1958年的时候，中国搞3面红旗，搞到经济出现了问题。但是饥荒的出现，它是令我们很担心。我们香港，我生活在香港超过半个世纪，香港从来没有饥荒。就算近一点的1990年左右的时候，听说北韩闹过饥荒。一个这么封闭的国家，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但是据一些外面的人统计，就说在北韩闹饥荒的期间，大概死亡的人口是24万最少，但可能最多是去到350万。所以饥荒的问题是相当的严峻，特别当时的以色列和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很相似，人都是以务农和畜牧为生，所以雨水是非常重要。雨水可以说是掌控着他们生命的命脉。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当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之后，他们就被引诱去拜迦南的偶像。当时迦南人所拜的偶像就是巴力，巴力就是掌管雨水的神，生殖的神。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去寻求耶和华的面，求问神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在以色列。于是耶和华就指示他，是因为他们当中有罪，没有去处理。当大卫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立刻去处理这些事情。当他处理好之后，神就应允他的祷告，饥荒的问题就得到解决。这个就是经文所说按着公义应允的意思。当诗人经历神大能的作为之后，他称神为 拯救我们的神，并且说这位神是一切地极和海洋远处的人所倚靠。就正如好像第二节里面所提到，未信的人和我们一样，他们都会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他们的人生都需要倚靠。不过当他们未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只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当我们打开报章，当我们看到有人因为解决不到金钱的问题要跳楼自尽，我们都看到有人因为婚姻出现问题先将子女杀死然后自杀。这些新闻令我们看完之后觉得心酸。又或者有些人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四围去求神拜佛，希望神保佑他，怎知带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所衍生出来的后遗症更加是难以所解决。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唯有神才是我们每个人所倚靠的一位，但他们怎样才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位神呢？就是要靠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怎样来到去做呢？就是当我们经历神的帮助，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勇敢去和那些未信的人去分享神在我们身上 的作为，以致他们去认识我们的神。神迹并不是好像某电视台做一排一个节目，那个嘉宾会做出很多神奇的表演，那些不是神迹，那些只是魔术。神迹是透过一些的作为让人看见背后有神的存在。在刚过去的17号，恩福堂有78位弟兄姊妹受洗加入教会。在当日牧者不单单去宣讲福音的信息，亦都有弟兄姊妹上台去分享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见证。有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受到感动，他们愿意来到跟随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祈不要去吝啬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个的和人分享。相反，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更加主动的去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向人分享，让人能够去看到神是多么真实，是值得我们去依靠。为什么会有神迹？让我们可以向人讲见证。在第6和第7节那里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神以大能束腰，又用自己的力量建立众山。神是一位创始成终的神，他同时是一位继续保守建立的神。诗人看见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面，就正如今日我们住在香港人，我们见到狮子山，我们住在马鞍山的人，我们见到马鞍山。无论过了多少个年头都好，我们都看到神的保守，这些山仍然屹立不倒。神除了创造之外，祂是更加能够使无变为有，祂同时亦都是那位使有变为无的神。因为祂曾经能够平静风浪，使到澎湃的巨浪在霎时之间停下来。同样祂亦都希望万民能够认识祂。虽然万民的喧哗很多时候是形容那些敌对神的声音，就正如今天一样， 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说全世界有60多亿乘70亿人，有1/3的人是信耶稣，但是仍然有40多亿的人是不信，甚至有些人很抗拒基督教，迫害基督徒。所以他们在这里劝话，在圣经的用法里面，他是用敌对神的声音来到形容这些声音，无论哪一种都好，神都可以一个来到对付，将它平息。就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7:12-13那里这样讲，他说唉，许多的民族在喧哗，他们宣扬好像海浪澎湃，列国在咆哮，他们哮叫好像洪水奔流，万族怒号好像众水涌流，但神必斥责他们，使他们远远逃跑。他们又被追赶，如同山上风前的糠皮，又像暴风前的尘土卷动。虽然这些的声音抗拒神，但是神始终会使到他们平静。在耶利米书第51:55，先知耶利米这样说，说因为耶和华正在毁灭巴比伦，使城中喧闹的声音灭绝，敌军好像洪水波浪澎湃，发出呐喊的声音。巴比伦攻灭耶路撒冷，尼布加尼撒以为自己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君王，但是当神的惩罚临到他身上的时候，要他失去他的王位，他就失去。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世界就算怎样来到抵抗神都好，神最终都会来到使他们收声。今天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去依靠我们这位大能的神。诗人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赦罪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他更加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恩慈的神。诗人揭晓他献上还愿的祭，以及他赞美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经历了饥荒，现在他见到一个很不同的画面，所以他要来到去赞美神。这个也是全首诗的高潮所在。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和第1-8节完全的不同，因为当中许多的动词是充满了神的作为。刚才我们提过，诗人他所遇见的困难是饥荒，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另一幅图画却是丰收。在第9-10节那里告诉我们，刚才那里说到是一个预备期，因为大卫还没有处理好罪的问题。其实不是大卫本身的罪，而是扫罗王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神没有赐下雨水，以致农作物失收，动物和人都没有粮食。但当大卫处理了这个问题之后，今天不同了。在第9节告诉我们，神眷顾大地。眷顾这个字很有趣，也可以翻译是什么呢？探访。就是说神将他这里将神是比作人，他要落到来去探访大地，了解大地的情况。神降下雨水，不是一滴两滴，而是普降甘霖，使土地肥沃。肥沃在这里是指到什么？是 Great Rich， 是指到不是肥沃那么简单，是大大的肥沃。在我们的经文第9节那里说是大大的肥沃。为什么要用到使到土地大大的肥沃呢？神的河为什么要满了水呢？因为他要为人预备五谷。在第10节告诉我们，当时土地的情况 已经干到一个地方，一个程度，就系生满晒嗰种嘅沟纹，或者叫泥沟。唔知大家有冇见过水干水旱嘅时候，旱天嘅时候啦，嗰啲嘅水塘冇水嘅时候咧，那个地下点样？会龟裂嘅，系咪啊？会龟裂嘅，嗰啲龟裂就系一种咁咩啊？就叫做泥沟，甚至到嗰啲嘅地咧系好非常嘅硬啊，干本身冇水嘅缘故，变得咧好硬，好就系嗰啲叫泥石。但系当有水嘅时候咧，并唔能够即刻就令到嗰啲嘅泥即刻能够松软，能够可以即刻耕种。佢一定要咩啊？系要有足够嘅水，让呢啲嘅土地得到充沛嘅滋润之后，嗰啲嘅土地先至能够慢慢松软落嚟，先能够适合耕种，先能够将一啲嘅植物咧生长出嚟。喺第十一到第十三节，诗人就讲出一个丰收期嘅面貌俾我哋睇。喺第十一节嗰度我哋用我哋有一段好熟嘅经文。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年尾我们都会用来诵读，就是说你已因为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恩典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美好，跟在第五节圣殿的美福，那个美福呢是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当我们行在神的路里面的时候，神是乐意赐下各样美好的事物。在这里所讲美好的事物，就是指到农作物的丰收。因此请不要再以为神不关心我们生活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我们又不觉得农业的重要，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所吃的泰国米，泰国那年是旱灾，我们香港人吃米就会很贵。同样地，如果国内那年旱灾，我们吃的瓜果菜都会很贵。我们能够享受这些这么美好的食物，或者不是那么贵的食物的原因，都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在当中，让这个农作物能够丰收，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享受这些一切的东西。神以恩典为年岁的 冠冕，饥荒三年，但这一年截然不同，因为神赐下丰收，丰收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些 农作物多到怎样，载不晒，那些的车载住那 些物品的时候，多到呢是流在一路行的时候呢，会一路跌在个路旁上面。脂油今天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不是很喜欢的，因为今时今日的人呢食物很丰富。但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家穷呢，没钱买餸的时候呢，我们吃猪油捞饭，脂油即是猪油捞饭，就是一种脂油。但我们那时候呢从来听不到有话三高的，但今天呢世代就调回转，因为今天的东西实在太丰富，吃到我们每个人都肚满肠肥，所以很多人都要减肥。再加上其实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今天的食物实在太多令我们不安心的地方，鱼有孔雀石绿，鸡有一些的猪会有一些的什么化学的肥料催谷它们成长。所以这老人家跟我说，就说现在吃东西很怪，以前吃鸡有鸡味，吃猪有猪肉味，但是今时今日呢吃鸡没有鸡味，吃猪肉没有猪肉味。原因是因为今天实在太多令我们想象不到的化学的作用，在这些饲料里面带来了我们健康出现问题。不过 诗人讲给你听，神的路径滴下之油，是神他将是神将他经历到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多到他满写。在哪里我们会见到神满写的恩典？诗人说在旷野的草场和群山上。旷野的草场我们见到有牛羊，只不过是间中寥寥可数。记得我去年我去澳洲的时候，我就见到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间中呢有一群的羊或一群的牛。但是诗人所见到的情景更加厉害，就是什么？见到那个山或者那片草场上面是什么？是多的那些牛羊多到好像衫，整好像衫遮住晒，看不到那些草，即是见到牛群羊群。不单止是这样，还有长满了什么？那些五谷群山，一切都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当人去倚靠神，去仰望神的时候，神就将他一切的恩典来到给过我们。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神大大小小的作为，经历过神去丰盛的恩惠。今天我们都愿意希望去同人分享这些的恩惠，让我们的人能够去认识我们的神。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故事去作为一个结束。有一间神学院的教授呢，就被一个乡下的教会呢就邀请他去讲道。咁当呢个神学院的教授呢去到个乡下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行紧去嗰间教会。咁喺个路途上面呢，他遇到一个农夫。咁他于是就问下个农夫点去嗰间教会。咁个农夫就话：哦，你去嗰间教会啊？我都去嗰间教会啊！我系嗰间教会嘅会友嚟嘅，我同你一齐行啦咁样。咁呢个嘅教授咧，见到个农夫咁样嘅时候咧，就想了解一下呢个教会，即系嗰啲信徒嘅信仰嘅根基系点样嘅咧咁样。咁佢系谂：吓，我问你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得唔得啊？个农夫话：你问啦，随便问啦。我想问下你咧，你嘅神有多伟大咧咁样？咁个农夫谂一谂之后就咁样答，佢话我嘅神咧系非常嘅大，大到一个程度咧系整个宇宙咧都无法容纳佢嘅。但系咧，我呢个神咧亦都非常嘅细，细到一个程度咧，佢居然可以住喺我嘅心里边。当呢个教授听完呢个农夫嘅说话之后，佢好惊讶，因为佢发觉原来呢个农夫居然对神是有这么透彻的认识。我相信如果这个教授当他遇到大卫的时候，他问大卫同一个问题，大卫会是这样回答他。大卫说：神好伟大，我有罪，但是神甘愿付出重价去赦免我的罪。我呼求他，他居然用大能应允我。我有需要，他竟然用厚恩来到待我，使我欢呼。如果今天这个讲师见到你和我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你怎样去回答他呢？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大大小小不同的恩惠和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有没有可以随时告诉人听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以致让我们身边的人都去认识我们这个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今天藉着大卫的经历给我们有提醒，给我们看到你是那位赦罪的神，你是那位大能的神，你是那位恩慈的神。这些事情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因为你就是这么实在来看顾我们。 但愿你俾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喺我哋嘅家人、朋友面前去述说你神你喺我哋身上嘅作为，让佢哋认识你就系嗰位又真又活嘅神，帮助我哋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